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民数记》。好，我们今天会看到《民数记》的31章。那么《民数记》31章呢，这一章经文比较长，那么这一章讲到以色列人与米甸人征战。好，我现在。我一页一页的来翻动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我们可以边看啊边来思想，啊，我们就，因为这章经文比较长啊，我们就可以在心中来思想，我们就可以啊不用，一起开声来读出来。我会一页一页翻动屏幕上的圣经的经文，就是民数记31章啊整章的经文。感谢神啊，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民数记》31章，这里记载的呢是以色列人与米甸人的征战。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神下达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命令，让他们去击杀米甸人。因为米甸人就是在前面我们看到，就是米甸人。的他们的妇女就诱惑以色列人，然后和以色列人犯奸淫，然后呢，他们就带着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偶像，以至于神大大的愤怒，在以色列人当中降下瘟疫并且让以色列人起来，就是去杀死那些和外邦妇女这样行淫的以色列人，所以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向以色列人下达命令，让他们去击杀米甸人。我们特别注意，这是被称为一场圣洁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起源呢，这个战争是神所下达征战的命令。我们非常这一点要特别清楚啊，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去主动的去击杀米甸人，然后去掳掠以。米甸人的财物啊什么的啊，这不是这样的，这是神所下达的一个征战的命令，这是一场圣洁的战争。那么呢，战争非常顺利，以色列人虽然只派出了12000人，每个支派只派1000人，那么但是呢，他们却大胜，然后把米甸人的男丁全部都杀死，然后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自己。完全没有伤亡啊，这很明显，这是神的保守啊。在这一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战争当中，但是以色列人却一个伤亡都没有啊，这很明显是神的保守。那么当以色列的精兵打了胜仗凯旋回来的时候呢，摩西却责备他们责备他们留下了这个不仅留下了米甸的那些牲畜啊。那些掳掠过来的一些财货啊货财，那么还留下了米甸的妇女，那么摩西就指责这些以色列的精兵为什么要留下米甸的妇女，因为正是这些妇女，来在前面来诱惑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犯奸淫，然后呢，就是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他们的那些假神和偶像，就正是这些米甸妇女。所以摩西一看就认出来，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读圣经，你就会看到摩西就质问那些以色列的精兵，就是你们难道不知道，就是这些妇女，在这之前，就是诱惑以色列人犯罪吗？得罪神吗？所以摩西就责备这些以色列的精兵。结果这些妇女呢就全部被杀死，然后那么只留下那些没有出嫁的 这个女子啊，就是还是啊童贞女啊，还有孩子啊留下来，那妇女呢，米甸的妇女就全部杀死。当然啊，那个作战的可以作战的男丁啊，也是全部杀死的，那是在战场上就杀死。然后接下来就是从以色列人从米甸人那里所掳掠过来的啊，这些牛羊啊，各样的金银啊，各样的这种柴火，包括人口进行了分配。那么就是打仗的人这一万多精兵他们拿一半，那么呢没有出去作战的以色列人呢也拿一半啊，所以就是不论是打仗的还是没打仗的都同得这个战利品。那么就是最后呢也会看到，就这些族长包括带领打仗的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首领们，他们来到摩西面前他们献上这些金银这些贡物要献给神作为他们的赎罪银就是这是一种赎罪的祭。所以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哈，就是他们这些以色列的这些首领们，他们打了胜仗，他们来到摩西这里，他们并不是夸耀自己的胜利他们反而是来到摩西这里他要献上一个赎罪银，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并不看自己好像是一个凯旋的将军应该得到称赞和荣耀，他们不是这样看自己的他们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赎罪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数记三十一章的大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一章呢描述到战争，然后呢也描述到就是很残酷的一个事件，就是把那些米甸的妇女全部杀死了。这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惨痛的事件。但是呢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有一个原因。好，那么在这章经文当中呢有几处地方值得我们特别来注意一下。首先，这场战争被称为圣洁之战，是以色列人奉神的旨意去击打这个米甸人。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哈，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有两个目的的。好，我们在以前的查经当中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多次的反复提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有两个目的。因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教会，所以没有办法听到大家的回应。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么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有两个目的。那么第一个目的呢，当然是神要成就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从埃及为奴之地要带出来神要履行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这当然是目的之一。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神宽容迦南这些当地的这些民族，当地的这些人，包括米甸人啊、摩押人啊，这些人统称为迦南人。神宽容迦南人400年，因为迦南人一直在犯罪得罪神，一直在犯罪得罪神。那么神宽容他们400年，400年之后呢，他们的罪恶就满了。那么神就要带领他的军队，也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进入迦南，来刑罚这些迦南人。所以这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个目的。所以这一场战争被称为圣洁之战，其实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神要让他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民，也被称为神的军队，去彰显神的圣洁公义的审判，去审判 这经过400年之久，罪恶已经满了的迦南的这些当地人。所以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并不是就是我们看到是一场残酷的战争，那么大量的人被屠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在这之前宽容忍耐迦南人已经400年了，一直等到他们罪恶满了之后，那么神在正好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也为奴了400年，就在这个时候，那么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神的军队，进入迦南去刑罚，去击打那些罪恶满盈的迦南人。所以这是一场圣洁的战争，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这场战争屠杀了很多米甸人，尤其是米甸妇女，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神已经宽容忍耐他们已经400年之久了啊。那么同样我们也不要忘记哈，神也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反复的提醒，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呢，进入到迦南之后，不要效法就是迦南人他们那些罪行，因为他们正因为他们的这些罪行呢，当地的那些迦南人就污染玷污了这块地，迦南这块就玷污了，那么神就把他们要吐出去，那么就以色列人就进来，那么神就警告以色列人，就是你们不要效法当地迦南人的这些污秽的行为，这些拜偶像啊，这些异教的这些行为，你们不要效法啊，当然也包括一些罪行啦，像淫乱啦，像这些，不要效法。如果你们效法的话呢，神说，神也要把以色列人也要吐出去，就像他吐出这个迦南人一样。所以神是公义公平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战争，就是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征战，然后呢，神带领以色列人就打胜仗啊，当然以色列人又败仗的时候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原因啊，很多人就是看到这里就觉得啊，就是好像看到残酷的战争，看到好的很多人被屠杀，但是没有看到神的公义啊，也没有看到神已经宽容忍耐迦南人很长很长时间了，这是一个。那么神的公义在哪里体现呢？神是公义的对待以色列人，也对待迦南人，因为迦南人犯罪玷污这块地，所以迦南人被刑罚，那么神就通过以色列人刑罚迦南人，那么神也警告以色列人，不止一次的警告，多次警告以色列人，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再像迦南人那样去学迦南人那些拜偶像的行为啊，或者效法迦南人那些各种各样的犯罪的行为，淫乱的行为，那么神公义的刑罚一样会临到以色列人，这是在利未记18章26到28节，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利未记18章。26到28节啊，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查经的这个查经聚会的这些讲义呀，包括这个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PPT 啊，我们全部会放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啊，所以大家呢就说，哎，为什么有一些经文没有列出来呀？什么什么的，没有关系，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全部都有啊，就是。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 PPT， 包括现在我所用的这个讲义啊，都会在我们教会网站上去啊，这我稍微说明一下。那么同样的，我们的那个主日的信息啊和主日上午的成人主日学的这种文字内容也全部会在教会的网站上啊，当然也会有录音内容哈，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好，在这里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利未记18章26到28节。啊，我没有放到 PPT 上面来，但是呢，我放到我的讲义章，讲义中是有的。那么大家如果要看讲义的话呢，也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看。啊，利未记18章26到28节、26节，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 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啊，所以神在这里警告以色列人，就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不要再效法迦南人的罪行。如果效法迦南人的罪行，神怎样刑罚迦南人，神也会怎样刑罚以色列人。那么在民数记三十一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章，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刑罚迦南人啊，迦南人当中的一个民族就是米甸人。所以这是出自于神圣洁的旨意啊，体现了神的公义公平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不是以色列人擅自的出战，这是神所下达的指令。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哈，雅各的儿子他们有一次是自作主张，他们就是用一条诡计啊，设立一条诡计，结果把示剑城全城的男子全部杀了，然后也把示剑城的那些牛羊那些人口啊全部都掳走了，孩子啊都掳走了。那么那一场战争呢，那不是神所下达的指令，那是雅各的儿子们自作主张，那是一场非常丑陋啊，可以说非常邪恶的一场战争，就是雅各的儿子们把示剑城全城的男子全部杀了，而且是用非常一个诡诈的方式哈。所以那个跟这一场战争不一样就跟这场击打米甸人的战争不一样。击打米甸人战争不是以色列人自作主张，是神所就是吩咐以色列人去进行这场圣洁的战争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战争是合神心意的战争。那么具体米甸人具体的罪行是什么呢？具体的罪行就是在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个民数记二十五章这里记载了。民数记二十五章呢，就是有摩押的女子其实也有米甸的女子这些女子呢就到这个以色列民这里来诱惑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一些男子呢就跟他们就行淫，然后呢这些女子呢就带这些以色列男人呢去给他们的这些假神和偶像献祭。那么甚至呢这些以色列民就去吃他们这些假神偶像的这些祭物，甚至跪拜这些假神偶像哈。所以神就大大的发怒，那么神就吩咐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凡属你们的人有与这个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也就是说，所有以色列民当中和外邦女人这种有淫行行淫的甚至就是跟被外邦女人带着去拜这些外邦的假神和偶像，甚至去吃那些就是祭拜偶像的那些祭物的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全部都要被杀掉，就是以色列民自己要起来，要把这些人要杀掉。那么甚至呢，以色列民当中还降下瘟疫，神在以色列民当中降下瘟疫。这时候就是以色列民就痛哭啊。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就带了一个米甸的女人，就当着众人的面，就带一个米甸的女人，然后还要去行淫啊。这时候就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民当中有一个年轻人看见了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所以我们又看见，当以色列民去出战去击打米甸人的时候，这个菲尼哈他也去了。他其实是利未人，但是呢他也去了。他是为什么神让他去呢？因为他在这前面，就他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勇敢的非常非常坚决果决的去制止这个罪行，就制止那个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首领和米甸的女人，就是 就是当着众人的面啊，众人正在哀哭，正在痛悔的时候，他们就当着众人的面，他们要去行淫啊。这时候，这个菲尼哈就这个年轻人看见，就一枪把这两个人全部啊吃透了，一个是米甸的女人啊，一个是以色列的首领。那么这个米甸的这个女人呢，就是一个米甸宗族的，是米甸的一个首领的女儿，是米甸首领的女儿。所以这样，其实我们从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就可以看见，所以是米甸的这些女人，就是诱惑以色列人犯罪，然后惹动神极大的愤怒，然后神的审判就首先临到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己要起来要杀死那些和外邦女人行淫的以色列男人，那么呢还有瘟疫，神就降下瘟疫在以色列的这个大营当中啊，就那一次呢就死了24000人。所以啊，这个惨痛的教训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啊，这种米甸的这个女人来诱惑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摩西看到这些以色列的精兵，他们带着掳掠的这些牲畜啊，这些财货回来，甚至把米甸的女人也带来。我们要知道这个，所以摩西一看，摩西非常非常的愤怒，就是说就是同一批这些女人，就这些女人上次导致以色列人犯下那么大的罪，招致神那么愤怒的一个刑罚，但这些以色怎么还可以把他们再带过来呢？再带到以色列民当中呢？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摩西那样的愤怒哈。好，所以这是米甸人他遭遇这样的一个战争，然后呢，米甸的男人被屠杀，然后他们的妇女被屠杀，这其实是这在前面这是他们的罪行所造成的。那么这是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这场圣洁之战呢，这体现了神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刑罚。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神是不是只刑罚米甸人呢？不是的，神首先刑罚的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跟米甸的女人行淫的时候，上帝首先是刑罚以色列人啊，这个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首先刑罚以色列人，就是所有以色列民他们自己首先自己要起来杀死那些与外邦女人行淫，甚至跟着外邦女人去拜外邦偶像，去吃外邦偶像祭物的那些以色列人，这以色列民自己起来要用刀把他们杀死。然后神还在以色列民当中降下瘟疫，就击杀了24000多人。如果不是那个年轻人挺身而出，就是一枪就刺死了以色列民的一个首领和一个米甸的女人，他们就当众犯罪。那么有一个勇敢的年轻人起来，他刺下了这一枪，把这两个人当场就刺死，所以瘟疫就停住了。如果没有这个年轻的这个勇敢的年轻人起来，那这个瘟疫就停不住，那以色列民当中还要死很多很多的人。当然他们已经死了非常多的人了，死于瘟疫之下就了24000，还有被杀死的哈，就更多了。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不要仅仅看见啊，神是怎样的重重的刑罚米甸人，我们也要看到神首先是重重的刑罚了以色列人。所以神是公义公平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人们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尤其是看旧约就觉得哎呀，上帝总是好像很残暴总是以色列人去击杀外邦人，然后呢把外邦人杀死，然后就是甚至也要杀死他们的妇女，甚至地里还要撒上盐啊，好像非常非常的残暴。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之前神一直宽容忍耐他们400年之久。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之前当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神同样的是重重的审判。尤其是具体到这一件事情上来，就是因为米甸的女人诱惑以色列人犯罪，那么神的审判首先是降到以色列人，而且是非常非常重的审判。这以色列人当中也是死了很多万人的。 然后审判再临到米甸人，所以神是公平的。神怎样的审判米甸人，神在这之前已经重重审判了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呢，首先是从神的家中开始的。所以我们其实从旧约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就是当上帝借着以色列民去击打那些外邦人，击打那些拜偶像的外邦人的时候，其实当以色列人自己软弱，自己犯罪的时候，上帝也一样的击打，一样的管教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重非常可怕的管教。所以而且往往是神的管教先临到他的百姓啊，然后再去临到那些迦南当地的那些外邦人。所以神是公义公平的。然后呢，在我们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特别还看到这里还特别提到一个人就是巴兰巴兰也被以色列民杀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摩押的女子，米甸的女子去诱惑以色列人，去诱惑以色列人犯罪呢？那么这一个诡计呢，就是巴兰提出来的，告诉摩押王的，告诉米甸的众长老，告诉米甸的首领的，这就是巴兰提出来。所以在这一场战争当中特别提到，就是把巴兰这一位也杀死。然后我们在前面的查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巴兰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他是一个贪爱钱财，一个假先知的一个代表人物啊。他走的路，因为他贪爱钱财，他走的路是走向灭亡之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巴兰同样被神公义的来刑罚审判。在这场战争当中，巴兰也被杀。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把这些米甸的妇女全部杀死。这其实是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也表达出就是上帝要让他的百姓对罪的一个态度，就是绝对不能留恋绝对不能这个允许这个罪留恋这个罪。所以在马太福音的5:29-30，主耶稣是这样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所以这就是上帝对罪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确实是看到，这时候把米甸的妇女全部屠杀，是一件非常可怕，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这不可否认。但是这一件可怕和残酷的事情，是要提醒神的百姓，也提醒世上的人，这就是上帝对罪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坚决的。所以主耶稣也说了，就是如果你的右眼让你犯罪，你宁可把右眼要挖出来，就丢掉，连一只眼睛你都要挖出来丢掉，也好过全身掉在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你就要把右手要砍掉。所以这就是上帝对罪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能够理解神下达这样的一个，借着摩西的口下达一个非常可怕的命令，就是把所有的妇女都要击杀，因为这个妇女以前就是他们来诱惑以色列民犯罪的但是其实我们要看到神的怜悯，就是说他们没有出嫁的这个米甸的女人都留下来了。这其实是很显然，就是没有出嫁的这些米甸的女人，就与他们上一次的罪是无分的是无分的，因为她没有出嫁嘛，她还是童贞女嘛。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那些与米甸的女人行淫的那些以色列人呢，其实早那些以色列男人呢，其实已经早就被杀了。所以在这里 我们又可以看到神的公义公平啊，神并不是只是击杀米甸的妇女，其实与米甸妇女行淫的那些以色列民也被在这之前就已经被击杀了啊，死于瘟疫或者死于以色列民他自己的刀剑。其实这也是符合摩西的律法，就是行淫的双方啊都是犯罪，都要被处死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只看到上帝对米甸人的残忍。我这个残忍是加引号哈，不要只看到啊上帝对米甸人非常可怕的一面，其实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管教也是非常可怕的啊，神是公义公平的。好，这里我们还特别注意一点哈。那么摩西他的妻子就是米甸人，那么摩西的岳父呢，就是米甸的祭司。所以当摩西下达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其实对于摩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命令，因为这就是他亲家那边的人，你知道吗？摩西的妻子就是米甸人，摩西的岳父就是米甸的祭司，但是摩西啊，为了维护神的荣耀啊，为了保护神的百姓分别为圣，摩西下达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要把这些米甸不仅男子啊，包括他们的妇女全部都要击杀。这其实是对摩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做出的决定，但是呢，就是用一句俗语说，他在这里其实是大义灭亲的啊，大义灭亲，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啊，所以啊，摩西就下达这样的命令，哪怕就要处死的，就是是他的岳父那个民族，是他妻子那个民族，但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维护神的荣耀，为了保护神的百姓能够分别为圣，所以摩西还是下达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命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对上帝的顺服啊，摩西对上帝的顺服非常非常的绝对啊，哪怕神让他去就是下达命令把米甸的妇女全部击杀啊，其实这是摩西亲家啊，都是摩西的亲家，就是摩西岳父啊那边的人，但是摩西还是这样啊，来顺服神下达这样的命令。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摩西生命中最后的一个任务啊，上帝给摩西就是这最后一个任务，就是你发动战争啊，然后呢你来看到这些打仗回来的这些以色列士兵，以色列的精兵把米甸的女人带来啊，你要下达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把一切的这种试探的可能啊，这种犯这种诱惑试探的这些米甸的妇女啊，你要全部把它要杜绝，要清除啊，这就是摩西他生命中最后一个神向他所下达的任务。所以我们又看见，这是摩西生命中最后一个神所下达的任务，仍然是征战啊，仍然是征战。在这之后呢，就是这个。就是约书亚起来带领以色列人了。那么在这之后呢，神就再没有给摩西下达什么样的命令。那么接下来就是约书亚，神就来带领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民。好，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掳物哈，或者说战利品的这些分配。战利品的分配呢，一半是给这些出去打仗的战士，一半是给以色列民全会众，就是不打仗的也有。那么然后呢，还要有一部分呢要献给神，就是战士要拿出来的是1/500献给神，那么不打仗的以色列民呢要拿出来的是50%。所以我们会看见打仗的这个战士们，他们拿1/500，然后不打仗的以色列民他们是拿50%，就是拿出来要献给神或者是献给神的祭司，献给利未人。那么战士他拿的五百分之一呢是献给祭司 那么会众拿五十分之一呢，就是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就是在利未人没有产业嘛，啊，他们就是在会幕来服侍的。然后这时候呢，我们也会看见那些首领啊，那些将领啊，啊，全部都到摩西这里来，啊，他们不是来这里来夸耀自己的这种战功啊，来夸耀自己的这种胜利，不是的，他们来到摩西这里，他们献上金银啊，他们要作为赎罪金啊，要献祭给神，所以在这里他们这种这种来到神的面前哈，向神奉献，我们会看，首先这当然是向神感恩了，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不是他们自己多么厉害，不是他们自己多么勇敢，他们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以少胜多哈，以少胜多，战争的胜利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不是他们自己的功劳，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感恩，这是非常明显的。他们这一万多精兵当中，一个死亡，一个甚至连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完全是神大能，神大能作为，向神感恩。那么第二个呢？归荣耀给神啊！他们不是说自己打了胜仗，自己如何的凯旋的将军，不是这样。他们说这所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们为自己的生命赎罪。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像多么了不起的将军好像多么勇敢的神的战士，他们不是这样看自己，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那么罪，眼前的罪是什么呢？眼前的罪就是他们把这个米甸的妇女留下来，这就是他们的刚刚所犯下来的罪啊，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呢，事实上他们就是要进营地啊，他们也要自己来洁净自己。其实我们来看哈，这场战争的起源哈，当然了，就是在这之前就是迦南当地的人已经犯罪很多很多，400年，然后罪恶都满了所以神让以色列人来刑罚他们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那么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米甸的妇人去诱惑以色列人犯罪那么以色列人就跟米甸的妇人就行淫，然后甚至跟着米甸的妇人去拜这些外邦假神和偶像。那么我们要知道，其实神的管教和刑罚是临到双方的，既临到了以色列人，也临到了米甸人。然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章呢，就是只是谈到神的刑罚临到了米甸人。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如果看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以色列的将领啊，以色列的首领到后面打了胜仗之后回来还要来献赎罪银，来献赎罪金，还要赎罪呢，还说自己是罪人，因为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就是他们自己确确实实是有罪啊，以色列民确确实实是有罪。他们因为不能说因为是米甸妇女诱惑他们啊，所以这个罪的责任全部是米甸的妇女，不能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啊，人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犯罪，他们要认自己的罪，他们要承认这就是他们自己堕落犯罪。那么至于诱惑人的米甸的女人呢，那上帝自然要去审判她，但是以色列人自己是要来认罪的。如果当时要是以色列人刚强站住，就是抵挡了这个诱惑试探，抵挡了米甸妇人的诱惑试探，那么这一场灾难，就是以色列民的瘟疫的灾难，包括这场战争的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不会临到以色列民，也不会临到米甸人了。为什么这个可怕的瘟疫会来到以色列民当中，或者这个可怕的战争会来到米甸人当中呢？其实既有米甸女人的原因，也有以色列民的原因。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他们的以色列将领是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举动， 就是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啊，这场战争是一场圣洁的战争，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啊，以色列民如果能够抵挡诱惑试探，以色列民如果不放纵自己的情欲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一场啊可怕的战争了。所以以色列民在这里呢，虽然打了胜仗，但是他们的将领、他们的首领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啊。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示与提醒，就是如果人能够真的顺服神的话，那真的就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啊都会少很多很多。如果以色列民真的是顺服神啊，持守自己上帝选民的圣洁，那么他自己呢，他也不会遭遇瘟疫，那么米甸人呢也不会遭遇战争。所以愿我们今天来查考民数记三十一章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圣经的经文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这就是今天民数记三十一章的一个经文的查经的一个分享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等一下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圣经中还有哪些事例，就是为了根除罪或者去除罪或者对付罪而付出重大惨重的代价啊。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啊？你比如说就像我们今天所查到的民数记三十一章，这要把米甸所有的妇女都要杀死，如果留下来的话，那就是一个诱惑试探了，那就要杀，这非常是惨重的一个代价，毫无疑问的。那么圣经当中还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事例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经历，就是在我自己的信仰经历当中，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为了克服或者除去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一个罪啊，就是我明明知道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我明明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非常的顽固啊，我要把它去除掉，彻底的舍弃掉，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呢，为了要去除这个我的一个很固有的一个罪，我付出过怎样的代价啊？我付出过怎样的一个可以说非常重大的代价啊，让我能够坚决的能够去除掉我生命中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一个罪啊。就好像有没有类似像耶稣说的，我的右眼让我犯罪，我就把右眼挖出来丢掉，我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当然不是说你真的要去挖眼睛，但是你真的付出非常非常惨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代价，就是为了坚决的要去除掉我生命中一个很顽固的罪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彼此可以鼓励一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查经的内容。我们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分组，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一起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好，我们现在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好，那个我们是国华这一组我们是第一组那我们第一组第一题我们讲到这个罪那亚当夏娃犯的罪就是那个代价就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也死。那耶稣基督是他最终付的极重的代价，因神以他自己的 独生子的死来替我们受，这是最终的代价，也是唯一的解决罪的方法。那我们也是讲到，那这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约，旧约里面要杀掉很多很多这些米甸的这些人，因为犯了罪。那我们又想到新约当中实际也有犯奸淫的那个妇人啊，当有人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没有定他的罪，这是一个对比啊。这个对比让我们看到，耶稣之所以没有定罪，没有定他罪，是吩咐他以后不要再犯罪，并且耶稣以他自己的代价，以自己在十字架上死来救赎他。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啊。那我们还看到摩西因为这个打击这个磐石啊，这个凭着自己的血气啊，那所以他最后也没有能够进入迦南地。那我们进一步想到，进一步也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这些就是没有服从神的，就是对神失去了信心啊。当他们看到迦南那个十二个探子过去的时候，看到十二个人去看那边，那边只有两个人，这个信这个神一定会可以征服那个带领他们征服那个地，但是其他的人都不信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那我们也还是讲到，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个亚伦造了金牛犊啊，他们拜偶像。当时那个摩西回来以后，他们也是区分了这些有些拜偶像的和那个愿意悔改的，这个都是区分开的，那下场也是不一样啊。那这个我们还有再次讲到，就刚刚那个冯涛弟兄讲的这个米甸，这个以色列人行埃及，行奸淫的时候，那以色列人自己也有这个杀了一部分啊，这个还有瘟疫的这些，那神也有瘟疫，也是杀了，这也是后果。那我们也是讲到大卫犯罪啊，那他的后果是这些他的家人啊，他们后代啊，这个他们的家族，这个以后也是这些。我们又是讲到了，就是说我们有一点这边有稍微有一点混淆，就是说那个犯罪的这个后果以及犯罪这些要带来的代价，这些可能不是非常清楚，那两边这个边都有，有些是犯罪的代价，就是说他犯罪以后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有些是可能是就是是需要付出的代价。那我们也还想到以斯拉记里面，那这个最后这个百姓有娶这个外邦女子啊，那以斯拉就带着众人悔改啊，那边也记下了那些休掉外邦妻子的这些人的名字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悔改的这些啊。那讲到悔改，我们又讲到这个新约当中有个税吏撒该啊，他得救以后，他说我原来讹诈人的，现在要用4倍的代价还给人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问题，一些例子啊，圣经当中的一些例子。那第二题呢，这有一位弟兄就分享到了，他在停车场上是为了教会的事情匆匆忙忙出去的时候，碰到倒车的时候可能撞了别人，当时也没太注意。那后来看到是在车后面是有个 bump 啊，那是知道给撞了，那当时也没有留下名字，但是这件事正好是给教会公司的别人看见了，车牌号码也记下来了，所以就是报告了，所以就警察也来了，这个也开了罚单，保险公司也付了对方的这个撞坏的这些东西。那从世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情就完了嘛，所有的。但是由于圣灵的感动啊，这个心里有个坎过不去啊， 就本来是心里想这些事情都过了，就有一个事情，就说有一个念望，就是过了就过了啊。但是圣灵没有放过他，所以他还是去找到那位那个车主啊，然后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啊，这个是自己是有这种想这种事情就过了就能够逃过去就逃过去的这种想法，那也是得罪神得罪人啊，不荣耀神啊。然后也是这个一个代价，还有一个代价就是非常难为情的，也是要公开认罪，在众人面前，也是在教会里面，这个在长的执事们里面有分享讲到这个认罪啊，那也是对有位弟兄也是觉得这个认罪啊，这个是非常这个感触深刻啊。对罪的认识啊，就是认罪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认罪啊。那这位弟兄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圣灵的感动，除了圣灵的感动圣经的这个教导以外，实际他还在生命当中实际看到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在这个侍奉过程当中得罪神的地方，他们都是毫无保留的，有些事情可能只有他们知道，但是也是公开暴露在大家面前，公开的这次向神认罪啊。所以这也是让他看到一个这个一个真正属灵的属神的人对付罪的一个榜样啊，这也是给他有这样的看见啊，这样的启发和这个帮助啊。好，我们这个两个题目的就是这些。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二组啊。
我们第二组就是关于第一题，讲到了说圣经中的例子对付罪而付出惨重代价的，我们有包括第一组其实提到了不少，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组也讲到了像可拉一党被地吞掉了，然后还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就是欺骗圣灵没有捐出全部，然后就说他们去骗圣灵说捐出了很多，然后所以说地产，然后所以说也最后也被击杀，然后还有亚干他拿了这种衣服啊金子啊这些财物然后被打死了，还有亚伦的儿子他们私自的献反火然后被烧死了，然后还有那个乌撒他扶约柜也最后被击杀了，还有讲到坚若的法利赛人他们说把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罪归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到现在其实后代一直都有对都是有罪的，然后也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也是非常的波折的，然后还有讲到了以扫他因为一碗红豆汤而放弃了长子的身份，就让他的后代后代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归向神，然后讲到了这个因为吃而犯的罪，然后就又回到了亚当，他也是因为那个苹果，然后因为那个生命不是苹果，因为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然后也是犯了罪，然后直接就导致了因为亚当犯的罪直接导致了全人类都有罪，然后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讲到了就是回到了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所付出的这个代价，然后还有讲到的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他儿子以实玛利因为当时也是因为犯罪然后生了以实玛利，然后这导致现在中东的局势也一直是这样非常的艰难，然后还有讲到罗德的妻子，然后回头看了遍原著，然后讲到 generally 讲到了罗德他们一家住在索多玛，其实也是让他们之后的命运和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妻子会发生非常悲惨的事情在他们身上，非常羞耻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啊，这是关于第一题的补充。然后第二题我们讲到了信仰的经历，我们大概有几个弟兄姐妹都分享到了，然后有不一样的一些事情首先有姊妹分享到她之前因为非常的爱非常的看到她的室友 省钱，就是去存钱，然后他也看到银行的存折数字一直在涨，然后一直在飙升，他也愿意，他也养成了这个叫什么存钱的习惯，然后但是他就发现自己的心其实一直都在存钱上了，然后但是后来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把所有存的钱都奉献掉。啊，这样的慢慢的就把这个就不会太看重这个就是所存下的钱给自己用，所以说也把这个习惯给慢慢的改掉了，也就不会太看重，也不是说存钱不好，就是说不会看重这个金钱在生命中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讲到了说有弟兄姊妹分享到钓鱼的事情，因为他特别特别喜欢钓鱼，然后他。看到了河里很多鱼，Snake River 很多鱼，他就特别的贪恋，特别贪婪的。有一天周日，教会结束了就去钓鱼，因为特别贪婪，老换地方，钓了四五个小时也没有，然后无节制，然后导致最后自己就摔倒了，然后受了很重的伤，然后就学到了，就是说该休息还是休息，该克制还是克制。第三个就是讲到了一个比较 generally 的，分享到一个路怒的情况，就在路上开车非常容易发火，然后最后超速被警察抓到，然后还有我们由此引申到了一个自创的一个叫路怒，就在路上开车，然后也是一个事情，然后嘲笑别人追尾，结果自己也追尾了，然后这是一个例子，然后还有讲到了说，姊妹分享到说，她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不喜欢教义，不喜欢这个。读一些教义方面的书，觉得特别的就没有意思，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信仰应该是在生命中的。但最后他把就是说，其实他觉得罪就这个罪就是说把信仰就是把自以为意，然后觉得说是不谦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然后直到他之后读了很多的书，然后发现他其实通过这些书，发现他其实最喜欢的就是教育。然后他可以让他的信仰能够得到一次重整，然后让他知道自己的真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把自己放谦卑下来。这个事情让他看到了说这个自以为意是一个罪。对，还有姊妹分享到说，他以前听到说以前那个长辈的一个传道人，然后他去农村当时下乡，在中国大陆下乡的时候，他自己生活条件很好，带了一床被子去乡下，但是后来他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发现被子已经不在了，就问他，他说他把被子给当地的乡亲父老了，因为那个被子影响他早上早起去参加祷告会，去参加晨会，所以说他为了克制这个，然后让自己绊倒的这个石头，然后就把被子送给别人。然后还有 generally，我们最后就分享到，由此引申出，我们其实跟随主都要付出代价的，包括我们，就现在在网上聚会和对比于实体聚会，我们觉得在实体聚会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付出自己的时间，要开车到教会，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去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话，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 appreciate 我们这个聚会，更加的真的是可以更加亲近神，而不是在家里聚会，这样门槛很低的可以参加聚会，同样门槛很低的也可以不参加聚会。然后，对，我们，就是主要讲的这些问题。对。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就刚才这样弟兄姊妹分享的那样啊，其实刚才大家这样一说啊，后来我醒察我自己，我确实现在这个语言组织能力很差，我发现我这个题目确实是搞不清楚，到底是这个罪的后果很惨重呢，还是我为了克服这个罪，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这个混在一起了，混淆在一起了，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民数记31章，他们为什么要把米甸的妇人全部要杀掉呢？因为他其实这些人还是贪爱嘛。那些以色列的那些将领呐、啊，那些精兵呐、啊，还是贪爱这些以色列的妇人。那么呢，这些以色对不起啊，米甸的妇人，那这米甸的妇人留在以色列营中呢，就会是一个诱惑试探，就会导致可能再重复以前那种可怕的罪。所以呢，这就其实就像耶稣说，如果你的右眼让你犯罪，你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其实呢，我想期望大家，思考的呢是这样的一个类似问题，就说呢，我不是去希望大家注重这个罪的后果，因为这个明天都在神的手中嘛，是不是？明天在神的手中，其实我们读圣经呢很重要，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责任。看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说我有没有，简单的说，我有没有把我的右眼挖掉、丢掉这种类似的举动，就是为了让我， 为了让我不要继续犯罪，我可以把我最爱的最重要的右眼挖掉丢掉，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是、我想希望大家对这方面的一些讨论、不过也很好了，也很好，可能这个我这个语言组织不清啊，可能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罪的可怕后果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警醒啊，就是罪的可怕后果也是一个蛮好的警醒。其实我记得以前哈，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啊，在很早以前有一个运动叫做交出来的运动啊，就是你要跟从主耶稣基督呢，你要交出来，交出什么东西呢？交出你最爱的东西，就是你要爱主超过爱一切。那么也就是说，就像亚伯拉罕最爱自己的这个晚年所得的这个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那神就让他交出来。你到底是爱神多，还是爱这个独生的儿子以撒多？以前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年以前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所谓的试探哈，所谓的试探就是让我们爱这些东西超过爱神，或者超过爱神的诫命，超过爱神的话语。你比如说我这个人特别爱面子，那我要丢掉我这个面子啊，我要去丢掉。我比如说我这个人特别爱钱，就刚才有弟兄姊妹分享啊，他特别爱钱，那我就把钱奉献出去，就是把你心中最爱的放到一边，舍弃它，然后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爱的。所以真的耶稣讲的那个话是很重很重的，就是右眼让你犯罪你就挖出来丢掉啊，右手让你犯罪砍下来丢掉。其实什么东西会诱惑试探我们呢？把我们带到罪里去呢？就是我们爱这些东西超过爱神，超过爱神的诫命，超过爱神的话语，所以这些东西就会把我们带到诱惑试探里面去。有人是面子，华人很爱面子，丢面子好像是很大件事。那么呢，有人很爱钱，觉得这个面子是假的，钱是真的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有你心中最爱的东西。那么呢？那在以前的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就说，你要把那个最爱的东西交出来啊，或者放在一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远离神，可以诱惑你让你离开神，或者把神放在第二位。其实像以色列人为什么留下米甸的女人呢，米甸的妇人呢，其实还是贪恋啊，就像他们以前被这些米甸的妇人诱惑一样，还是贪恋。结果呢，神让摩西下达这样的一个非常残酷的命令，看起来不近人情的命令，因为这些米甸人也是摩西的亲家嘛。但是这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说爱神要超过爱这地上的一切，爱我们自己的面子也好，爱我们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主耶稣的话语能够进入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愿圣灵挑旺我们心中的热心、信心和爱心。主啊，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实在是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让我们也以爱来回应主耶稣基督。主啊，愿耶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愿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主啊，愿一切我们心中原本所贪恋的原本所留恋的，都成我们生命中慢慢的褪去。主啊，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中的至宝。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好， 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
晚安，谢谢。